希望靠近大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春节快乐，
蒙福。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每逢春节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回家跟家人一起。我巴不得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来到神的家里面，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中。离开温哥华，特别是教会好几年了，这次第一次回来在教会讲道。虽然在过去有不同的教会，但是总是感觉这是我属灵的家，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希望我们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们能够待在一起的，在神的家里面彼此的能够来勉励。我回顾自己过去在侍奉当中里面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了就可以说怎么来思想来反省一下呢，想着自己能够在神的侍奉当中里面一直侍奉到退休不简单。可以说这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在这个春节的期间里面，我特别希望跟大家一起的来帮助我们一起思想，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里面。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救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行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靠恩得救，但是我发现基督徒好像只是有头脑上的理解，我们的得救是靠着恩典，但是在实际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里面，很多时候就不晓得我们仍然是靠着神的恩典，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讲到，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因信我们得救，现在我们因信是站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恩典当中里面。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思想行为都是要体会神的恩典与我们一起的。很多时候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发现很多被神拣选的人，只是他们在这个恩典当中里面都有跌倒，都有失败。大家可能记得就是神呼叫亚伯拉罕跟撒拉，然后应许他们什么，有个儿子，对不对？好了，亚伯拉罕跟撒拉凭着信离开乌尔去按着神的应许，但是他们经过一段的时间，好十年的时间里面，好像撒拉已经断了那个生育的那个年岁的时候，他们就愁烦到一个地步，他们怎么做？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撒拉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娶我那个埃及人的那个婢女，然后希望从他身上可以得着人，这是用人的方法。结果怎么样呢？当然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家庭里面种种的困难问题。然后到他的儿子以撒跟他的太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有两个孩子从他而出，大的本来是以撒，小的是雅各，但是神应许神的要透过雅各才成为亚伯拉罕那个祝福的，神很清楚已经告诉利百加的都知道的。 OK 好了，但是当以撒年老的时候，眼睛昏花的时候，他想到他又希望去他的大儿子以撒为他做一些野味想想，然后就给他个祝福。利百加在旁边听到， 这个祝福应该是属于他的第二个儿子雅各的。OK， 这如果以扫糊糊涂涂的时候将这个祝福给了那个以扫的是怎么办？哎，他结果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骗，甚至用神的名来骗以扫，结果呢产生了也很多的问题。人当他们不体会神的恩典、神的信实的时候，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情的时候，我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呢，就是很大的后遗症。然后到新约的时候，你想到当耶稣讲道的时候，在旷野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去听啊，那个日头已经下了，那个好像已经啊比较晚了啊，然后耶稣对门徒说：“你为他们找一些食物来啊，供应他们。”其中呢，他问那个腓力，腓力说：“哎呀，这么多人了、啊，我们哪里有钱有能力来为供应那个面包给他们吃？”其实他们是跟随这位主的时候，只是耶稣讲的时候，他知道他会做什么的。但是当时的门徒，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能力有限，自己的限制，看到这个困难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在神的恩典当中里面，他们如何去学习去求告神。那这些我们从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新约，这些的反应，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俯心来反省一下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样犯了解释的毛病。然后我们知道，当那个马大跟玛利亚他的兄弟拉撒路病了 ，OK， 然后呢，他们就打发人差耶稣：“主啊，你来了，你所爱的人病了。”结果呢，耶稣等了多两天，然后再去。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然后马大跟玛利亚说：“主啊，如果你早一些来，我兄弟就不死。”然后耶稣：“好，你带我去看，去那个坟墓里面，看到这些人因着拉撒路已经死的时候，心里面极度的忧伤，但是他们忽略了他们的主总是站在他们旁边，他们面对生离死别各样的困难痛苦，心里面被解释的苦难压迫下来。”但是却忘记了站在他们当中旁边的主，没有去求告他，没有去向从他身上得解这个安慰。解释也是可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心里面被重担来压伤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得救绝对很清楚的是神的恩典，但是神也同时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是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来生活的，活在主的恩典当中。那今天我用这个很特别的经文，就是在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啊，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的一点呢就是比较快一点讲，都是耶稣这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认识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了啊，他不用自己的。那么当时提到的时候，讲到他被提到的上层天，有些的可能性就是保罗可能这个经历，因为他在侍奉神的时候遭遇到很大的逼迫，有几次呢几乎要死啊。他所里这里所讲的，很多时候今天有些人形容就是一个 near death， 就是一个啊近那个
濒临死亡
的那一种的经历。刚才是很特别的，就是那我做牧师的时候曾经去探访，在医院里面探访过一些啊患病很严重的那个那些弟兄姐妹，他们都特有一些的经历。可能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也是他这个情况，但是不知道，也可能是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与神那个灵受的时候，因为保罗讲到他自己在灵受的时候讲那个方言，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清楚的，保罗所讲的这个经历很特别， 说是他神给他个特别的启示，但是这些启示呢只是让保罗知道，不让他分享出来的。哎，你就说，哎，神啊，你这样解释启示给保罗，为什么不让他讲出来呢？只是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啊，约翰被提到天上，啊，神要告诉那个啊那一个印一个号筒啊一个环，但是当中里面有那个七个雷打雷，那是但是解释事情呢。神告诉约翰，这些你不用写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其他的教导，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启示，神不要让我们知道的。OK， 但是这里讲到的时候，保罗有这个很特别的经历，神免得保罗因着这些经历过于自高，所以呢，在他身上扎上一根刺。保罗在这个时候这个情况里面，他接着向神祈求，因为这根刺影响他侍奉。 OK， 那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想一想，如果这身上有一根刺的时候，你去行动去传福音走的地方，很多时候你都不方便。所以保罗他就向神祈求，求神挪去这一根刺，神没有按照他所求的。在这里呢，保罗因着这个经历，他学会了靠着主的恩典，活在主的恩典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是体会我们的侍奉的能力的果效，不是靠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岗位上的侍奉，作为基督徒，我们本身这个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神借着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容我的百姓去，他们好侍奉我。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要理解靠着神的恩典，在主的恩典当中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侍奉神跟属灵的骄傲是完全不能够挂钩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往往呢就常常连在一起。比方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唱歌带领敬拜很有恩赐，大家都是爱鼓掌当然的好，但是他心里面他就可能因为他这一份的恩赐认为自己了不起，很骄傲，不听别人的话，那些事情，这个是完全不合神的心意的。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靠着神恩典积极地来侍奉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侍奉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自己在退休以后呢，这几个月多就不单只看一些书了，但是也做了一些反省，想的时候就是想到能够侍奉神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赐，绝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带着一个骄傲的心，绝对不能够带着一个靠自己的心。所以主的恩典让我们体会侍奉的能力和果效，不是靠自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觉得你自己侍奉好像没有力量，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不要灰心，谦卑的来向神祷告祈求，为着神的家，为着教会，为着神的国度的福音来将自己来摆上。当保罗为着他身上的一根刺向神祈求的时候，不单只是刺，两刺，三刺，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回应他，但是保罗不放弃，他继续祷告，结果第三次的时候，复活的主对保罗说，你不要再求了，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保罗，你身上有一根刺，可能是很大的不舒服的地方，大的病痛，一个就软弱，你向神祈求，
神啊，你为我，你医治好我，你为我挪去这根刺。然后神对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会怎么回应？你可能感谢主，神啊，你我就是靠着你了。但是很多时候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就是说，主啊，我向你祈求，你给我医治，你给我说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我怎么来应用在我目前现在的困难当中里面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真的是欣赏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有一对的年轻的传道人，他们结婚没有多久，然后呢就太太这大学，他们大学毕业以后继续的进入研究院，所以肯定了他们当那个时候那个经济那个金钱上非常的紧张不足够，他们的冰箱常常都是空的大部分吃饭的时候都是那个 canned tuna 罐头的那个事情，就是所以呢他们就是每一天都不知道明天有没有办法可以吃饭的事情。所以在有一天的时候，那个丈夫在家里，那个丈夫他自己是一个是念那个艺术的 OK， 就在想打开冰箱空空如也没有东西的时候，想到今天晚上怎么办呢？那是什么？但他为着他的那个吃饭的事情愁烦的时候，他太太那个上完课回家的时候呢，他手里面拿着一束很美丽的玫瑰花，哇！现在情人节快到了嘛，那个丈夫他看到的时候，你猜想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不高兴了，都是有没有搞错？都是我们连吃饭的东西、金钱都没有了，你竟然用这些我们这些有限的金钱去买这些花，花怎么来个喂饱我们？这个事情对我们没有用。但是那个太太对他说：“我们不单止我们的肉体需要喂饱我们的灵魂呢、也需要得到那个福星。”那个他那个先生是一个 artist， 一个艺术家，他突然就找到这是神对他讲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经历让我体会，很多时候我们在有大需要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病痛、一些苦难、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力量往往只是集中在这些事情上。当神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我们不单止没有感谢，反而说埋怨神，神啊，我向你祈求这些东西，你给我另外一些对我没有用啊！我向你祈求面包，你告诉我这其他的将来怎么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正如马大他对他的主说：“主啊，如果你早一些来的时候，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然后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我当然信了，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对我今天，我弟弟已经死了，好像没有关联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讲保罗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看到当他三次向主祈求的时候，然后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我们有什么提示？主的恩典教导我们信靠顺从神，而不是要求他按我们的意思行。那这句话是我用很多年的侍奉才学会的一个功课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握，就是主的恩典教导我们信靠顺从神，而不是要求他按我们的意思行。我们有需要，有困难，圣经教导我们要向神祈求的，也是绝对没有错的。保罗向神祈求挪开他的一根刺，他没有求错的，他不是妄求的。OK，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凭着信心来祈求，但是有一个地步里面， 这是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凭着我们的意识而向神祈求。神的恩典就教导我们，到最后其实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是什么意思？是说保罗你信我，无论你所受的苦是怎么样，你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困难，你要信靠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个恩典是什么意思？保罗也是说我的能力，所以这个神的他的恩典跟他的能力是连在一起的。那圣经里面对神的恩典有一方面很清楚的教导，就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好处，无论是我们的救恩，都是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乃是因为神是一位充满恩典的神，他将他诸般的好处各方面按着他自己的那个主权定义丰丰盛盛的来赐给我们。保罗在他体会他向神祈求到一个地步，后来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就凭着信心接纳了。所以他就是他之前他向神祈求，但是他学会了就靠着神的恩典来行。当我的女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师母的，我秘密的是为我的女儿做个祷告。我说神啊，我不知道我女儿将来出生对吧，社会各方的环境是个怎么样的情况，因为师母是法国人，我们是那个异族的通婚，我们不知道将来她讲他出生是那个社会里面对这些异族的通婚是怎么的看法。所以我就个秘密的祷告，神啊，求你让我的女儿能够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她能够为她自己的能够站立得稳。结果神就听我的祷告，我的女儿的那个意志啊，强到连父亲神现在都不愿意来跟从了，太强了。其实没有想到今天，其实美国前任的总统也是那个黑人白人，然后今天已经很普遍了，根本就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凭着我自己的意识来向神祈求是有限的。 OK， 作为基督徒，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里面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好，我们就好像耶稣基督他要走上那个钉十字架那个道路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怎么向神祷告？他前面的苦悲就说，如果是你的心意，如果可能的时候，求你将这个苦悲挪开。但是他跟着怎么说？人人不是按照我的意思，那是按照你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你能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主的恩典教导我们信靠顺从神，而不是要求他按我们的意思。是我回顾自己过往很多年的生活的侍奉，有些时候我心里面愁烦担忧，换神祈求一些事情，神好像没有按照的意思来回应的时候，我心里面愁烦埋怨。但是回过头来经过的时候，发现年年难过年年过，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哎，其实到头来的都是主恩典来托带着我们的。 OK， 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握这一点，我要按着是靠着神的恩典啊来生活，不是按我们的意思来行。然后第三点，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不单只讲到神是因为充满恩典的神，他随时随刻都体会你跟我的需要， 但是同时也指到将来的。因为这里讲的那个 go， 你用这个字是一个 make，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英文是一个 perfect tense， 是一个未完成的，是一个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将来还是继续的进行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身上带着这根刺，他今天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今天他靠着神的恩典来克服他的痛楚，但是明天怎么办？他还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当我们把握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是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会为将来来担忧。有一位的姐妹，她的先生她发现有癌症，经过一连串的那个化疗治疗，好像癌症就已经慢慢的就被控制了、okay、然后但是没有多久，过了不够一两年的时间，好像又发现有一些他身上还是有一些迹象，就是那个癌症好像再回来的时候，那个姐妹心里面说，牧师，我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啊、第一场仗我打得已经筋疲力尽，再来一场我没有办法打了啊，神啊，你不要让我面对怎么来照顾我的先生了，你将我挪去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想到，哎，特别是过去可能那些苦难，那些面对的困难痛苦的事情太深刻，没有办法可以忘记的时候，突然间再想到将来我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缺乏那个勇气。Okay. 主的恩典给我们勇气去接纳和面对目前和将来的苦难和困境。大家认识我的时候都知道我的女儿、之前呢患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厌食症、okay. 好几年，就经过几年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医院医生各方面的时间，好像慢慢的他可以吃一点东西，好像已经慢慢可以脱离这个厌食症的那个束绑。我们带着一个认认真真的心来过一天，每一天来这样子过。但是后来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像看到我的女儿突然间好像也不愿意吃东西了，哇，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好像从一个已经在拼命的那个水那个边缘里面的化水水，突然间好像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在被那个漩涡转起。我那个时候我就对神说，神啊，我再没有力量，再没有力量来再面对我女儿继续的这个厌食症，你叫我你取去我的生命好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对将来对那个因为这个苦难各方面太深刻的时候，你对将来明天你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那个把握。那个时候我没有明白，没有学会主的恩典够我用的意思，就是不单只是我现今，那是我将来有一些甚至我自己没有办法可以掌管，是不是神的恩典都会透着我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面对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困难，是家庭，是工作，健康，关系上的事，要知道主都知道。我们都希望马上可以解决，但是圣经让我们知道神他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有一对 年轻的夫妇，他们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里面重新来，开始生活可能紧张，各方面都担忧，特别是在美国的时候，他那个我们的先生，之前的工作呢，过了一两年，后来又被那些，因为现在很多美国的那些工程的工作都被中国来取替了，所以做了两三年就解雇了，又去找，都不知道这就是他现在这个工作能够维持多久。当然他们是基督徒信靠神，但是想一想，如果在他们需要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对他们说，好，你去买一张那个 lottery 69中了，那以后你就不用担心那些金钱，那个金钱经济上的困难了。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欣赏一赏，究竟我们信靠神是能够满足我们以后不再需要有需要的，还是在每一天都要凭着信心来依靠神。神绝对可以将我们将来几十年的需要完全今天就去给我们的 OK， 但是神不会是这样子，他需要我们每一天凭着信心来信靠他。所以主导文是怎么说呢？我们今天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是给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来倚靠神。我告诉大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不是你以后不需要向神祈求啊，你以后没有需要，也不是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就是你明白，你向神祈求、仰望、等候他的供应，也就是神的恩典。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得救，我们也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你能够细想一下，今天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有什么的提醒，有什么回应，有什么反省，有什么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再重新来肯定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你知道约伯受很大的苦，从人的看法来说，他受苦真是无缘无故的 OK， 但是透过他的受苦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神是完完全全的值得我们去信靠的。希望我们能够去好好的去默想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位主的时候，还没有将你的生命你各方面来交托给这位主的时候，你靠着自己的生活，靠着自己的方法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疲倦，有时突然间你就没有办法可以了解。昨天晚上我跟师母的去一间我们去过好几期的中国餐馆，因为之前两三个礼拜呢他们关门，因为有一个家庭那些突然间的事情我们打电话说你们开了吗，他说开了，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去的时候，然后才知道他们那个老板娘突然间抱那个食管，他是个很有动力，很有那个对客人各方面都是带着笑容，那是这样。没有想到突然间就离开那个世界，人就是绝对没有办法可以靠着自己来面对明天每一刻的情况。但是作为基督徒，在这个新的农历年的当中里面，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想，紧紧的抓紧住神的恩典，让主耶稣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